帕尼乌姆第十六号
末时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开篇即介绍唐纳德·特朗普为圣经预言中第六国度的末任总统。古列第三年乃第十章中意象之开端，而第十一章第一节又以 also 一词加以补足。
我也在马代人大利乌元年亲自起来扶助并兼顾他。但以理书十一一
加百列在开始第十一章的叙述时谨慎地追溯至大流士，并将其与居鲁士联系起来。第十章所展开的意象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延续到第十二章的末节，并始于居鲁士第三年。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但以理，他称为伯提沙撒。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他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但以理书十零一。
大流士与古列共同构成马代与波斯这二元帝国的象征，代表着在美利坚合众国之内共和政体与新教这双重权势，因此也代表末时的双重象征。亚伦与摩西的诞生标志着古代以色列开端时亚伯拉罕四百年预言的末时，同样在古代以色列的终局施洗约翰与基督的诞生也代表了末时的两个路标。耶稣总是以起初来阐明结局。
大流士与古列共同象征那被称为末时的路标，即巴比伦七十年被掳期结束之时。
在这漫长而无情的逼迫时期，上帝在地上的教会确确实实处于被掳之中，正如以色列人在被掳时期被囚于巴比伦一样。先知与君王第七百一十四页。
大利乌与古列预表一七九八年与一七九九年，表征末时。当时与之平行的属灵以色列在属灵巴比伦中的被掳结束。1798年标志着教皇制的政治体系之终结，该体系在象征上被表述为一只兽，即那罗马的淫妇所骑乘的兽。
于是他在灵里把我带到旷野去，我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一只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脚。启示录十七三。
拿破仑于1798年终结了那兽的生命。1799年，骑在兽上的妇人在流亡中去世。1989年，罗纳德·里根与乔治·布什父皆为总统，标志着1989年的末时。大流士与古列预表里根与乔治·布什父。第二节说，
现在我要将真事指示你，看哪，波斯还要兴起三位王，第四位必远比他们都富足。他必凭借因财富而得的势力激动众民攻击希腊国。但以理书十一一二。
觉醒。
大利乌是里根，古列是老布什，而在古列之后的三位是克林顿、小布什、分裂者奥巴马。第四位且远为富足的总统，那位唤醒了希腊的全球主义者的是特朗普。 Stir 一词意为唤醒。当特朗普于二零一五年宣布参选时，那些被约语称为外邦人的全球主义者被唤醒了。
列国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你们开镰吧，因为庄稼已经熟了。来吧，下去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之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之谷。约以书三十二到十四。
当外邦人被唤醒时，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地点在约沙法谷。约沙法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审判，这山谷也称为断定谷。自二零一五年起，地球上的许多的人将开始归入那些为人类因未决意侍奉上帝而提出的每一种托词所预备的各样捆束之中。在九贬十一，活人审判开始了。而在二零一五年，特朗普宣布将竞选总统。在九贬十一，晚雨的第一阶段开始降下，而晚雨正是使庄稼得以成熟的。到了二零一五年，当这使庄稼成熟之雨已降下十四年之时，约语书发出警告：当唐纳德·特朗普激动希腊国，或如约语所言，当特朗普在二零一五年唤醒外邦人之时，地球的庄稼便开始成熟。必须认识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首先提到的真理，就是唐纳德·特朗普的预言性角色。但以理书中圣经预言所首先呈现的王国是巴比伦。设想一下，若非尼布甲尼撒被启示所用以建立一个预言的范式，但以理书中关于巴比伦的叙事将会如何？
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若无其末后统治者的见证，便是不完整的。首提原则确立了这一点。在但以理禁食三周之后的第22日所领受的那一意象中，特朗普作为具有首要重要性的象征，其意义被确立。
但波斯国的首领拦阻我21日，看哪，米迦勒大军之一来帮助我，我就仍在那里与波斯诸王同在。现在我来是要使你明白你本民在末后的日子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还关乎多日。但以理书14:3-14。
第11章的意象阐明了末后的日子临到上帝百姓的事，而唐纳德·特朗普先为美国的领袖，其后又为联合国的领袖这一事实，则是一项与是否明白该真理相关、具有永恒后果的真理。那项真理对于加百列要传达给但以理而言重要至极，以至于在第14节中，但以理按着天使加百列所赐的光照记下，立定这意象的是你民中的劫掠者。若不以罗马为蓝本，在但以理书第11章的预言历史中辨识唐纳德·特朗普的足迹，就不可能正确追踪他在预言中的动向。
特朗普作为美国在主日法令时期的象征，树立了兽像，借此他是在尊崇那兽，因此那像既是兽的像，也是为尊崇那兽而立的像。在启示录17章，教皇制度是第8，即出于那七者。而唐纳德·特朗普自1989年末时以来，从里根算起是第8位总统，但他同时也是第6位，这就意味着他是出于那七者的第8。
在启示录17:3中，约翰被带到旷野，在那里他看见那淫妇骑在一只兽上。各大新教宗派都曾将这淫妇认定为罗马天主教会，尽管在末后的日子里，他们都否认了自己的根本信条。约翰看见他的时候，罗马天主教会以罪隐殉道者的血，并带着众淫妇之母的称号。这表明约翰在异象中被带到了1798年，在那里教皇制度手染殉道者之血，并且一些先前的新教教会已经开始回归与罗马天主教的共荣。从那时的视角看，约翰看见7位王，其中5位在1798年已经倾倒，并且在1798年有一国存在，那国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但随后还要有另一国兴起，由10位王组成，因为在约翰所处的1798年第7个国尚未来到。这10王在星期日法令危机的一时之间掌权，并同意把他们的第7个国交给第5个国的那只兽，那兽曾在1798年受了致命的伤。
数字8象征复活，在即将来临的周日法令中将要发生的龙、兽与假先知的3重联合之时，教皇权的致命伤得以医治，他就成为那第8，却属那七者。2020年，全球主义者从特朗普手中窃取了选举，他在启示录11章的街上被杀。启示录11章的2位见证人象征地兽的2只脚，这2者都在2020年被杀。在1989年的末时，自里根以来，特朗普是第6位总统，但截至2024年，他也是那第8，却属先前7位君王中的一位。2024年，他的致命伤得了医治，并且他同时成为那属七者的第8，与确立此意象的预言象征完全契合。若没有罗马，你便无从追踪罗马之象的动向。
让美国再次伟大。
要理解特朗普如何在尼禄205年告终时即为君士坦丁大帝，或他如何在公元前207年即为安条克大帝，或他如何是最后一任总统，其整个黄金时代运动以使美国伟大为前提，就需要认识到本章首先提及特朗普及其先知性的角色。
由希伯来语真理一词所表征的真理的标志，该词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13与第22个字母构成，表明里根对应第1字母，奥巴马对应反叛的第13个字母。其表征在2013年显明，在宗教裁判所的前任领袖之后，首位耶稣会教宗继任。由于该宗教裁判所领袖退休，他的终点与这位耶稣会教宗的起点相一致。奥巴马的2位教宗之间的那一连接点是2013年3月13日。奥巴马与反叛的第13个字母相对应，而第22个字母则是特朗普。
第22条修正案将总统任期限制为2届，
而在两度当选但任期不连续的总统中，唯有二人，格罗夫·克利夫兰为此类两届总统之阿尔法，而特朗普为欧米伽。克利夫兰是第22任总统，而特朗普作为相对于克利夫兰的欧米伽，亦带有22这一阿尔法的标志。克利夫兰与特朗普构成一对阿尔法与欧米伽，其内包含希伯来字母表第22个字母的象征。曾两度当选且任期不连续的总统仅有两位，而特朗普是其中的第二位。欧米伽之二乘以阿尔法之22等于44，这是1844年的象征。而1844年又象征星期日法令时的关门，正如1844年的关门所预表的那样。特朗普是成为总统的第44位不同的个人，并且当星期日法令的关门临到之时，他在位为总统。
特朗普被古列大帝所预表，古列大帝颁布了第一道谕旨，亚达薛西大帝颁布了第三道谕旨，第一与第三彼此相合，因为耶稣一向以起初说明终局，当尼禄的250年期满之时，其终点由君士坦丁大帝所表征，特朗普在那里，在自公元前457年起算的250年期末，特朗普由安条克大帝所表征，他在2024年以较先前更为强盛的姿态归来，以应验第13节。
因为北方王必再来，所招聚的兵众必比先前更多，过了若干年，他必定率大军并携许多财物而来。但以理书11:13。
当星期日法令之际，美利坚合众国被罗马所征服，于是普天下万国皆被迫臣服于罗马。
列国将效法美国，虽然他率先而行，然而同样的危机也必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子民。正言卷六395页。
外邦列国之所以被迫如此行，是因为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利坚合众国将接掌联合国的领导权。联合国就是启示录17章的十王，他们受北方十支派之王亚哈所辖制，而亚哈娶了耶喜别为妻。耶喜别与亚哈的婚姻正是在那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得以成全的婚姻。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但以理书11章的荣美之地，并启示录13章从地里上来的兽，结束其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的历史。在加密山上，那850名巴利的先知与在耶喜别席上所供养的亚舍拉的先知都被以利亚击杀。美利坚合众国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被杀灭，正如加密山上的假先知一般。自此以后，叙事的对峙乃在以利亚与亚哈并耶喜别之间，而亚哈所代表的是一个十国的国度，该国度由那首先与耶喜别行淫者所治理。耶喜别意欲与各国行淫，但亚哈所代表的乃是首先如此行的。而在加密山上死去的正是美利坚合众国，并立刻成为耶喜别的第一个私通者。就但以理书11章而言，正在那星期日法令之时，特朗普兴起，作为希腊的大能之王，即由亚历山大大帝所代表的那位。
必有一位大能的王兴起，必以广大权势而统治，并任意而行。他兴起之时，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不归他的后裔，也不照他所统治时的权势，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与他后裔以外的其他人。但以理书11:34。
唐纳德·特朗普作为联合国的强有力的王兴起，此王在该节经文中被指称，随后又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为其预表。当他兴起之时，作为圣经预言第六国度的美国便告终结，而启示录第17章所述由十王构成的第七国度随之开始。这十位君王当即同意将他们的第七国度归与教皇权势，从而开启他们的第七国度。而该教皇权势乃第八国度，出于先前七个国度。他们的同意乃为成就神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在真理之经卷中以律上加律、利上加利的方式处处被表明。
罗马的预表。
但以理书第11章5-9节是借着一段预言性的历史而得以应验，该历史又完美地预表了同章31-40节所陈述的教皇权之历史。5-9节中的历史脉络与31-40节中的历史脉络彼此平行，两条脉络
都指明了这样一个时期，代表教皇罗马的权势首先克服了三个阻碍，继而统治一段时日，直到一项盟约被破坏，遂使南方之王临到他们，并加给他们致命的创伤。对这两条脉络研读的越细，与历史对照的越紧，就越能认识到他们的准确性是何等深刻。其准确性既在于他们对经文内部结构的贴切呈现，也在于他们与应验这些经文的历史所表现出的严密吻合。
使这五节经文得以应验的历史，与第31至40节所陈述的教皇罗马之历史平行并相一致，并为第10至15节对安条克大帝的引入提供了背景。
但他的众子必被激动，招聚大批强盛的军兵，其中一人必定前来，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然后他必再度返回，奋勇进攻，直到他的保障。丹尼尔书11已时。
作为第10节的应验，安提阿古大帝一路得胜，直抵埃及的要塞，并为重整兵力而结束了这次战役。那段历史预表了1989年苏联的瓦解，正如同一章第40节所表明的。
到了末时，南方的王要攻击他，北方的王要带着战车、骑兵和许多战船，如旋风一般来攻打他。他必进入诸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但以理书11:40。
第10节中的必定来到，并要泛滥而经过，在希伯来文上与第40节中的他必进入诸国，并要泛滥而逾越完全相同。这两节都在指明北方王，第10节为安提阿古，第40节为里根，击败南方王，第10节为托勒密，第40节为苏联之时。两次进攻均为对南方王先前胜利的报复。第5至第9节为托勒密，第40节为拿破仑。南方王发动进攻的动机是因盟约被破，第5至第9节为贝勒尼基之婚盟，以及1797年与拿破仑锁定而被迫的托伦蒂诺条约。经文所呈现的预言结构及其随后在历史中的应验也与以赛亚书88相一致。
他必冲入犹大，漫溢泛滥，直长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的翅膀必遮满你的地。以赛亚书88。
当以赛亚预言希拿基利的军队必长翼而越过之时，其所用之希伯来语再次与第10节和第40节相同。以赛亚指出，当希拿基利这北方之国征服南国犹大时，他却未倾覆耶路撒冷，因为他只达到景象，正如第10节中安提阿古只抵达疆界一般。希拿基利之动机在于西西家违背了与亚述所立之约，其表征乃西西家停止缴纳所议定的供赋。这期毁约在三处平行经文中构成一个反常之点，三处都涉及毁约，但在托勒密与拿破仑的两处是北方之王被指为毁约者。至于希拿基利，这位北方之王则指控西西家拒绝缴纳所定的供赋。
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并将他们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遣使者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你加在我身上的我必担当。亚述王遂为犹大王西西家定为供赋，银300他连德，金30他连德。西西家便将在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中所寻得的一切银子都给了他。列王记下18:15。
希拿基利的北方军队在进军耶路撒冷的途中攻取了犹大46座城邑。以赛亚书88与第10节和第40节相连，具有重大的先知性意义。如此一来，便为1989年苏联南方王国的崩溃提供了第三个见证。那次崩溃标志着第40节中一段空白时期的开始。自第40节在1989年的应验，直到代表即将来临之星期日法令的第41节之间，在第40节中存在一段空白期。那段时期始于1989年，终于星期日法令。第40节并未论及那段时间，但可借助律上加律、力上加力的方法论来加以理解。
用以确立第40节之隐秘历史的首要钥匙，乃是以赛亚就北国对南国之得胜报复战争所做的见证。无论是西西家叛逆，停止履行先前所立向亚述缴纳供赋的承诺，或安提阿古弃置贝勒尼基，
或拿破仑锁定托伦蒂诺条约，上述三节经文皆在强调破约为进攻之潜在动机的历史事件中得到应验。于奥巴马任内，在约翰·克里领导之国务院之下，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发起了一场颜色革命，以推翻乌克兰政府。自此，围绕乌克兰战争形成了同一争论的两种立场。普京称那是因条约被迫，其反对者则称普京所指之条约在其所主张的语境中从未存在。至于究竟是否的确先立其约而后违之，亦或相反，皆无关紧要。因预言的记载不过是将破约记为发动战争之动机。
以赛亚书八章八节提供了钥匙，使人看见北方的王只征服到颈项或至头部。那把钥匙表明1989年身体崩塌之后仍被保留下而屹立的头就是俄罗斯。第八节在预言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把用以识别头的钥匙，并且其中将颈项界定为代表头及首都之城之举，唯有与以赛亚书第八章同一意象中先前的一段经文相联系方能确立。该意象始于第七章，而在第七章第七至第八节中，头被界定为君王或其国度或一国的首都之城。耶路撒冷是犹大的首都，犹大的46座城曾被希拿基利的军队攻取，但希拿基利却使首都耶路撒冷仍然存留未现。
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再过65年，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文。以赛亚书七八九。
公元前701年，希拿基利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直逼至颈项。如此一来，他留下了一个关于1989年崩溃之后俄罗斯仍然存留的历史见证。当安提阿古大帝开始对南方王国进行报复时，如第十节所述，他来到埃及的边界却未进入。第十节中安提阿古之胜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着一场缺乏明确会战的安提阿古军事行动之终结，而其所表明的是他重建先前失落版图的工作。他在第十节的征服代表着若干胜利的总结。他在拉菲亚结束了第四次叙利亚战争的战役，拉菲亚意为边疆，而拉菲亚正是埃及的边界亦及其景象。安提阿古在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7年的征战代表着1989年至1991年苏联崩溃之泛滥并越过，那时王越过诸国。
从先知性的角度看，以赛亚书八章八节使俄罗斯作为希拿基利之战中的景象或安提阿古之战中的保障，得以在拉菲亚之战中被认定为南方王，这一点由第十一节的应验所表征。如此便将由龙南方王、兽北方王与假先知北方王的代理势力所代表的外在历史，与由第七章第七节至65年预言所表征的内在预言线路直接连结起来。
从预言的角度看，希拿基利上来耶路撒冷之举的意义构成了圣经中关于上帝大能最为强有力的预言性见证之一。因为上帝在那里一夜之间毁灭了希拿基利那支185000人的军队，其前一日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同时有以利亚敬与舍伯纳，他们是老底加与菲拉铁菲之富林主义的象征，并且在1844年的关门与星期日律法的关门之处被标记出来。
当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将那些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飘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他。以赛亚书36:1-3。
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奉差遣带着信息去见犹大国南国的王邪恶的亚哈斯。第八章八节所记希拿基利所攻打的正是这同一个国。当以赛亚会见这位邪恶的王亚哈斯时，他是在上池的水道旁，在飘布地的大路上与之相会，那正是拉伯沙基亵渎组织名之处。以赛亚教导说他与他的儿女都是兆头。
看哪， 我与耶和华所赐给我的儿女在以色列中做预兆和奇事，这是出于住在锡安山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书818。
当以赛亚在上池的水沟旁，在飘布地的大路上会见邪恶的亚哈斯王时，他带着他的儿子施亚雅述，其名意为渔民必归回。
于是耶和华对以赛亚说，
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现今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飘布地的大路上去见亚哈斯。以赛亚书7:3。
施亚雅述指出以赛亚在上池的水沟末端，在飘布地的大路上所宣告的信息，是指认归回之渔民的信息。那渔民就是马拉基书中被呼召归向主，并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还仓库，以此试验主的人。那些归回的人也被耶利米表征为在第一次失望之后归回的人。在第7章，在上池的水沟末端，在飘布地的大路上，呈现以赛亚向一位南国的恶王传达信息。而在以赛亚书36章中，以利亚敬、舍伯纳和书记约亚代表西西加应对，拉伯沙基则代表西拿基利。
在飘布地之大路上，上池之水沟头的第一则信息是由以赛亚及其儿子所宣告。在飘布地之大路上，上池之水沟头的最后一则信息则由三个人所宣告。第一则信息是向里面的王所发，第二则信息是向外面的王所发。分界线乃是城墙，此城墙象征上帝的律法，而星期日法令则代表除去政教分离之墙。于星期日法令之时，以及在这道城墙处有三个象征：以利亚敬乃菲拉铁菲，舍伯纳乃老底加，祭司官约押乃撒迪。
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按照但以理书11:41，许多人将被倾覆，而这些人乃就第七日安息日之亮光被追究责任者。41节所被倾覆者，乃老底加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而以利亚敬代表菲拉铁菲。
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我必使他穿上你的外袍，给他束上你的腰带，并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以赛亚书20:10-22。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那位圣洁的、真实的、握有大卫之钥，开了就无人能关，关了就无人能开者如此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已经在你面前设立了一扇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并且遵守了我的道，也没有否认我的名。看哪，那些属于撒旦会堂，自称为犹太人却不是，乃说谎话的人，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并知道是我爱了你。启示录3:7-9。
舍伯纳被以利亚敬取代，而在城墙上的舍伯纳象征那些处于老底加状态，拒绝因早雨或晚雨的信息而蒙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临到教会的早雨由以赛亚与归回的渔民所象征，而该信息是指向一个被盗的教会，此教会由邪恶的亚哈斯王所代表。从城墙上发出的信息是给一位图谋击败耶路撒冷的邪恶北方之王的，就与早雨的关系而论，它象征晚雨。当上帝的教会受审判之时，早雨或前雨只是点滴降下，但在星期日法令之时，这雨将不加限制的倾注。向亚哈斯的信息是内部的信息，向西拿基利的信息则是外部的。启示录18:1-3中的第一个声音是第二位天使信息的重复，并且它是内部的。启示录18:4的第二个声音是外部的，并且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以赛亚与他的儿子带来了内部的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而在城墙上以外部的信息说话的则有三个人：
以利亚竟乃那144,000人，舍伯纳则是当时从主的口中被吐出去的处于老底加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做祭事官的约押代表神的另一群羊，他们记录通向城墙之事的发展史，为要在以利亚敬的旌旗被举起之时将其识别。
以赛亚书8:8将以赛亚书第6-12的信息引入但以理书11:10，
借此他提供了第二个见证，证明国的首领在攻击之后仍然站立。他识别出一项以条约被破坏为论据，用以挑起战事的主张。
从第四十节所论及的1989年苏联解体起，直到下一节所象征的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间，有37年的预言历史，而第四十节对此只字未提。但以理书11章第10至第15节呈现了第四十节未予涉及的那段预言历史，唯有运用经上加经的方法论，方能看见此事。你们若不信，必不得坚立。这是附在那三节描写1989年的经文上的预言性警告，而以赛亚书八章八节的历史性应验，则表明了一场临到以利亚境与舍伯纳的考验。你能看见，亦或是瞎眼？
但以理书第11章第41节就是即将来临的美国星期日法令，而此法令乃由应验第16节之历史所预表。
但来攻击他的人必任意而行，无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荣美之地，那地必在他手下被毁坏。但以理书11:16，
他也必进入那荣美之地，且有许多国必倾覆，唯有以东、摩押和亚门人中为首的必脱离他的手。但以理书11:4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16节至第30节的历史性应验，乃是异教罗马的历史。该章中每一段预言，不是预表异教罗马、教皇罗马，便是预表现代罗马的历史。每一处经文要么直接指明一段罗马的历史，要么预表一段将来的罗马历史，每一处皆然。那些直接指涉由异教罗马所应验之历史的经文，亦预表教皇罗马。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一同为现代罗马做见证，罗马确立了这意象，因为自本章之始至终，此意象所论的乃是罗马。
耶稣预先指出有一位叛徒，乃为使他的门徒在犹大之背叛显明时得以相信。
当基督对犹大宣告祸灾之时，他对于他的门徒也怀有出于怜悯的用意，如此他就赐给他们关于他弥赛亚身份之最终且最有力的证据。他说，我在这事尚未临到以前先告诉你们，好叫事成之时你们可以信我是。倘若耶稣缄默不言，似乎不知将要临到他的事，门徒也许会以为他们的夫子并无神圣的先见，而是出其不意地被人出卖，落在凶残的暴众手中。早在一年前，耶稣曾告诉门徒，他拣选了12个，其中有一个是魔鬼。如今他对犹大所说的话，表明他的背叛为其夫子所完全洞悉，这将使基督真正的跟随者在他降卑之时得以坚固信心。及至犹大走到他可怕的结局之时，他们就会记得耶稣曾对这出卖者所宣告的祸灾。历代愿望第655页。
2023年12月31日，犹大支派的狮子开始揭开关于他自己的启示之封印，根基性的试验由此展开。这场试验在于罗马是否仍是确立第14节意象的象征，亦或情势已经改变。到了2025年5月8日，来自美国的第一位敌基督开始掌权，第14节遂告应验。于是可见，特朗普与教宗梁之间的关系早已由里根与若望保禄二世所预表。2014年开始的乌克兰战争，当时美国国务院在乌克兰促成了一场颜色革命，发生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他执政期间先后有两位教宗在位，第十节所述的里根与若望保禄二世之后，2014年乌克兰战争开始，被第11节的边疆之战以及拉菲亚之战所表征。拉菲亚的含义是边疆地带，乌克兰一词亦然。在那段历史中，奥巴马与两位教宗标示出第10至第15节所述三场战役中的第二场，随后在2024年特朗普回归应验第13节，继而在第14节随着特朗普在天主教方面的对应者到来，意象得以确立。
所确立的是第10至第15节中的三场征战代表三个路标，他们各自指认耶洗别与亚哈之间的关系，并通向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的加密山。在里根时期，耶洗别在撒玛利亚被一项秘密同盟所掩蔽，随后
巴利的祭司与亚舍拉的先知高举觉醒自由派天主教的灵性主义，并将其与奥巴马那种既象征被盗新教之假先知，又象征伊斯兰教之假先知的精神分裂式象征，对大地之母的崇拜，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放荡与无政府主义相结合。此后，特朗普于2024年回归，兽与其象之间公开的关系在2025年显明，如今是2026年，根基的外在意象之考验业已通过，我们现正处于电之意象的考验之中。
第十一节，在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之战中得以应验，并且预表了2014年开始于2022年升级，现已濒临结束的乌克兰战争。普京将取胜，但这场胜利只是引入他败亡的开端。第十一节的预言结构以及其在公元前217年拉菲亚之战中托勒密获胜时的历史性应验，及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的应验，与乌西亚王的预言历史相吻合。托勒密与乌西亚二者皆为南方王，因军事上的成功而心被高举，然而这被高举的心使他们二人都败落，并且二者的败亡都与各自尝试在耶路撒冷的圣所献祭有关。
我们将在下篇文章中继续考察普京之死，此一事件引向第十五节中的帕尼乌姆之战。